我们今天的讲道是持续我们约瑟的系列，这是第三讲了。那么所以呢，为了要知道这个约瑟的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是从创世纪第45章第7到8节。我来读，你们来听。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那么今天的讲道呢，分成四段。第一，我们要复习一下约瑟的故事。第二，我们看见约瑟怎么样饶恕他的哥哥们。第三，我们要学习约瑟怎么样能够饶恕。最后呢，我们知道约瑟是代表预表耶稣。那么我们看到约瑟这个角色，他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他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雅各有12个儿子，所以约瑟底下还有一个弟弟叫做便雅悯。那么他跟便雅悯都是同一个母亲，约瑟有4个老婆，都是他这个约瑟最爱的这个老婆叫做拉结的儿子。那么和弟弟便雅悯都是拉结所生，雅各因为特别爱拉结的关系，所以也特别疼爱约瑟和便雅悯。那么约瑟跟便雅悯呢，肯定是他们中间的这个年纪也差得比较远，所以便雅悯是在雅各老年的时候得到的儿子。而且拉结生这个便雅悯，因为难产的关系他就去世了，所以便雅悯生下来他母亲就不在。那么约瑟呢，那个时候大概已经10几岁了，所以这个约瑟跟便雅悯之间年纪差得比较大。他的10个哥哥呢非常嫉妒这个约瑟，因为约瑟受他父亲的这个宠爱，所以他父亲呢给他特别做的一件彩衣，这不但是一件衣服，那个时候呢有一件衣服穿就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呢是一件彩衣，所以呢是特别的受人的注目。那么他哥哥们就非常这个记恨他。而且呢约瑟呢还做了两个梦，其中有一个梦啊，就是他们每一个哥哥们呢都在那个地方捆这个禾捆，那么大家的禾捆呢都是倒在地上的，只有约瑟的禾捆呢是站起来的，而且他10个哥哥的这个禾捆呢大家都倒在地上向他的禾捆下拜。那么这个当然就是预表将来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那么他呢就把这样的一种梦就告诉他的哥哥们，他哥哥们非常的生气，他说你要做我的王吗？等等等等，到最后呢就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那么原来是要把约瑟杀掉的，那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呢就把约瑟丢到那个坑里面去，那坑里面呢又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就想活活的把他饿死在里面。那后来呢他们家这个老大叫流便发了慈心，说是我们到底是我们的弟弟，这样子做不好，所以呢就把他就卖给过路的一个商队，这是阿拉伯人的商队，要到埃及去做买卖的这个骆驼商队哈，就把他卖给他们了。而且呢就把他的彩衣呢上面用一些野兽的血染了以后，回去告诉他爸爸说你这个宝贝儿子啊已经给野兽给吃掉了，你看他的彩衣上面呢都是一些血。那么所以他这个雅各呢就一向以为这个儿子已经死了所以非常的难过的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儿子。那么话说约瑟呢就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那么但是呢因为他在埃及的主人家里面呢非常勤奋的工作，而且圣经上面特别提到神与约瑟同在，所以约瑟呢就凡事顺利在他的这个埃及的主人家中啊就慢慢的受重视，那后来呢就成为埃及主人的管家。那么他不但管他的家，而且管他的田产，所有的这个田里面工作的工人都由他管所以是非常的这个一个权力很大的一个管家。但是呢好景不长，他的这个管家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妻子呢想勾引他，所以呢就这个制造很多的机会想这个约瑟跟他发生关系，那约瑟不肯。那么有一次呢这个 他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就又压拉他，结果约瑟因为逃跑的关系，所以呢他的上衣呢就被掉下来，然后约瑟逃跑掉，那么这个主人的妻子就诬陷他，说你看他来调戏我，你看他的衣服在这地方有个证据，所以他的这个埃及的主人呢就大怒，就把约瑟下在监里面。那么这下子他又变成了一个不但这个不是奴隶，比奴隶还糟糕的，下到监牢里面成为阶下囚啊。但是呢他在监牢里面他仍然勤奋的工作，那么渐渐的就被这个管监狱的狱长啊重视，他就成了牢头，那么在监狱里面什么事情呢都由他来管理。那么刚好同在监牢里面的有一个酒镇，这个在这个当时的这个中东附近的这些国王哈，包括埃及在内，他们喝的酒啊都有专人来负责的啊。这个人呢应该是非常这个皇帝非常重视的一个人啊。原因是什么？如果这个人有了异心，那么在酒里面下点毒的话，那么这个国王当然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通常都是非常信任的。但是呢不晓得为什么这个酒镇呢得罪的这个法老王，就把他下在监里面。那么这个约瑟呢就也伺候这个酒镇。后来酒镇呢就得到一个梦这个梦呢不晓得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约瑟呢就给他解梦原因是说他说你这个三天以后你要官复原职不但能够出牢而且要官复原职。果然这个梦就应验了。那么这个约瑟呢就跟这个酒镇讲说，你出去官复原职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我原来在很冤枉的被下到这个监牢里面一切都是很冤枉的，但是呢这个希望你呢能够在法老面前美言几句那么他能够早点离开这个监牢。但是酒镇一到的这个官复原职以后，就把约瑟给完全给忘得干干净净这样子呢约瑟又在牢里面又多待了两年。那么最后呢这个上帝使得这个法老自己做了两个梦不晓得是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后来这个酒镇才忽然想起来在牢里面有一个希伯来人他能够解梦的，所以就告诉法老，法老说把这人叫来，所以这下子约瑟就从牢里面出来，圣经上面说他剃头刮胡子穿上衣服肯定也洗个澡吧然后就去见这个法老，然后给法老解梦。这个梦是什么呢？梦很简单这预言埃及马上有七个丰年，也就是说要丰收要谷子要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跟着就有七个荒年。那么这七个荒年呢会把先前的这个七个丰年所这个储存的这些谷子全部都吃掉还不够所以这样的一个梦。那么这个法老呢就非常的欣赏约瑟，就让约瑟来处理这件事情就约瑟一下子就变成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高的地位那么他作为埃及的宰相是做得非常成功的而且这个有这个荒年并不是在埃及一个地方，整个的中东这个地方都是荒年。那么荒年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没不下雨不下雨当然庄稼就不能长，所以呢这个包括在巴勒斯坦这个雅各的他的家所以呢在巴勒斯坦地方也有荒年。那么雅各呢就没有东西吃了，结果听说呢埃及有地方吃，那为什么埃及有地方吃呢？原因是因为约瑟在丰年的时候用低价买进多余的谷子，然后储存在各个地方的这个仓库里面，他盖了很多的仓库然后呢到了荒年的时候呢他当然就有谷子能够再卖给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呢先用他们自己的这个钱来买，那么后来呢钱不够了，因为荒年持续七年之长七年时间是很长的，所以后来呢那么这个他们就说是他们以后如果再种地有谷产收产的话就要给20%交给法老，那么这个就是从埃及这个国家开始那个时候有一个所得税这个就今天我们大家都交税的 最古老的时候是 20%， 20%的税。今天我们美国的税很高哈，对，那么不止20%。那么所以呢，这是约瑟给定下来的规矩。所以你看，约瑟是一个非常贤能的宰相啊，他不但是收这个谷子，怎么样储存啊，到最后怎么样分给人家，怎么卖，等他井井有条，他非常非常有才干的一个领导啊。那么好了，遍地饥荒，只有埃及有粮。那么当然我刚刚说过，这个在这个整个的中东的地方只有埃及有粮，所以雅各呢他们自己的也没有粮食了，所以他就差他的众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那么他只有把他的便雅悯，因为他是最小的儿子哈，留在身边，所以十个儿子都到埃及去了。那么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认不得他，这是在创世纪42章第8节这样说。为什么约瑟认得哥哥，哥哥不认得他呢？第一，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万万没有想到，坐在那个高高的地方，穿着埃及人衣服的那个埃及的宰相，居然是他的弟弟啊！啊，这我们说这个常常啊，我们虽然很亲近的人，但是如果换一个环境 ，out of context 啊，就认不得了啊，就是这样，他就认不得这个人了。所以，但是呢，约瑟去认得他哥哥们啊。约瑟那个时候呢，大概是40岁。啊，解经家说他大概40岁哈，那么17岁被哥哥卖到埃及，已经一下子匆匆就过了23年。这23年当中呢，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牢里面过的，啊，所以当然是碰到这些哥哥们当初陷害他的时候，我不晓得约瑟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哈。那么哥哥们现在送上门来了，如果约瑟要报仇的话，那是太好的机会了，对不对？啊。我们就看哈，就后来他们兄弟相见是什么一个情景啊。第一件事情，约瑟的哥哥们呢，看到埃及的宰相高高在上不得了，赶快就跪在地上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我相信这个梦就已经实现了哈。在约创世纪37章讲到约瑟第一次做梦的时候，他说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那个时候约瑟是一个17岁的孩子啊 teenager 啊，对，他说我们在田里捆着禾架，我的捆站起来站着，你们的捆呢却围着我的捆下拜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梦啊，对啊，那么有一个捆居然是站着，其他的捆呢是围着这个捆下拜，哇，这个象征呢这条哥哥们都要向他拜的啊，对，那么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梦触怒他的哥哥们啊，他哥哥们非常的生气啊。那么我们看见了神所赐的异梦他会实现的啊，现在果然实现了，他哥哥们都跪在他面前，对，好，那么然后呢他们约瑟呢虽然没有恶对他们，但是呢约瑟知道他还有一个弟弟，怎么只有10个人来呢，他那个亲爱的小弟弟怎么没有来呢，他就问他，哦，原来他的小弟弟啊，因为他爸爸特别疼爱这个小弟弟，所以怕他呢出去有什么伤残两短，所以只派了10个大哥去了，这个小弟弟留在家里面。所以约瑟特别想要看看这个小弟弟，所以呢就给他们呢就说，他说你们呢，你们要粮可以，因为他们都是带着钱呢要买粮的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粮给你，但是呢你们中间呢要留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其他人回去把粮食给你的爸爸，然后更重要的是你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你的小弟弟来啊，这样子来的。然后他们呢当然心里面很难受啊，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这个兄弟是什么，是自己的约瑟啊，他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刘辩说啊，记得啊，刘辩是大哥啊，大哥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个其他的弟弟们要陷害约瑟的时候，刘辩曾经出来说话了，他说刘辩就是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啊。那么他们讲这一些话当然用希伯来话，因为他们彼此讲希伯来话，对，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懂希伯来话啊。那么约瑟因为不想暴露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呢他在问这些他哥哥们的时候呢都通过一个 这边我们中文话叫通释哈，它传话。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是100年前翻译的哈，那个时候不讲说是翻译或者叫通释，通释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开始跟洋人打交道的时候啊，都要通释的啊。哦，10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有中国有许多懂外文的这些人呢、啊，他们当通释啊。那么，所以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他在他们中间用通释传话。那约瑟呢，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为什么哭啊？我相信约瑟心里面是百感交集，特别是听到他们说到当初他们要陷害他的时候，而且流便出来替他讲话，结果最后呢，虽然没有把他杀掉，但是却把他卖到埃及去了。而且那个他年纪很小，才17岁啊，然后就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面对他的整个的未来是一片黑暗啊。我相信约瑟想到这些事情呢，这个悲从中来，他就哭了一场。那么而且他是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不好在他哥哥面前哭哈，对不对？所以他就跑到里面去哭啊。这是约瑟第一次哭啊，对，他以后还哭了2次。对，那么然后呢，约瑟呢就给他们哥哥们粮食，就放他们回去，只不过留了一个人，就是西面。西面是他的这个十个哥哥里面的一个啊。那么做人质，为什么道理？因为他很希望能够看到他的小弟弟来，所以把他们放回去，希望他们再来的时候能够带他们小弟弟来啊。那么小弟弟叫便雅悯啊，那个便雅悯的意思，我的儿子名字也叫便雅悯啊。对对，便雅悯的意思就是被喜爱的，被喜爱的叫便雅悯。被喜爱的儿子 Ben 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啊。那么雅各第二次呢，就差他的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食。为什么？因为第一次带回来的粮食很快就吃掉了，那个荒年是7年的时间呢、啊、7年很长的时间，对，所以又没有粮了，那怎么办呢？说雅各就这次呢，就再差派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啊。这一次呢，他知道虽然很不舍，雅各呢终于答应了让便雅悯同去。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些哥哥们告诉了雅各，埃及那个宰相啊特别要求便雅悯啊要同去。当然雅各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特别要求他这个小儿子去哈、啊。这个我相信雅各也觉得非常的这个纳闷哈、啊，不晓得这个埃及的宰相到底是卖的什么葫芦哈、啊。对，好，那么结果呢，便雅悯就跟着他这个十个哥哥9个、啊，因为西面已经在埃及了，然后就到了埃及来，然后又来见这个约瑟，这回呢也是一样，就跪在地上了，这个拜约瑟。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向我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这是他第二次哭啊。对，其实约瑟是一个很性情中的人哈，对不对？他看到这么多年没有看到的弟弟，现在肯定都已经长大了啊，变成成年人了。对，他非常的喜欢他这个小弟弟啊，有爱弟之情发动，他就进去又哭了一场啊。那么他们下面他说，他每次哭完以后都要赶快把脸擦干净了，好像没有哭的样子再出来，然后又装了一个黑脸的样子，要对他这个哥哥们讲话啊。对，好，然后呢？约瑟这次呢，就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就坐，都按着长幼的次序就坐。众弟兄就彼此诧异，这个约瑟就是这个埃及的宰相，怎么知道我们十个兄弟啊，加上便雅悯哈、啊、是最小，他知道便雅悯最小，但其他人什么是老大，谁是老二老三啊，不容易知道了。但是约瑟清清楚楚知道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老三，他按照次序把他排起来啊，让他们排列坐席。然后众兄弟就彼此诧异哈、啊、约瑟 把他们面前的食物，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去，分出来啊。这里啊，我还有一个细节，是圣经上也讲的。原来啊，这个摆桌子的时候啊，希伯来人就是这些他的哥哥跟便雅悯了，都坐在一个桌子上面，然后一起陪他们做宴席的喝吃喝的那些埃及人要另外坐啊。圣经上面特别讲，埃及人不愿意跟希伯来人同坐一桌，因为瞧不起这些希伯来人呐 啊。希伯来人是牧羊的，身上肯定还有羊骚味道哈，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瞧不起希伯来人，不能跟他们这个同坐的啊。然后呢，这个约瑟虽然是希伯来人，他已经是同化变成了埃及人哈，所以是埃及，而且是主人嘛，对。所以约瑟的面前的食物特别的多啊，他是自己一桌的。结果呢，约瑟却把他自己桌子上面的食物分给他的哥哥们啊，然后呢说，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啊。便雅悯再能吃也不能吃五份哈，对。那可见约瑟特别喜欢这个小弟弟啊，对。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啊。好了，这个时候就到了要认啊，兄弟要相认的时候，这段非常的感人啊。这个约瑟在左右站着人面前情不自禁，他就吩咐一声，人都要离开我出去。意思说他兄弟相认的时候那种情绪激动的那个他不愿意让人家看到，所以他就吩咐左右的人全部出去，不准在这里。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然后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在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到了，他哭声这么大，这人出去的时候你听得到，听到他哭啊，对。我想这个哭绝对不会是在演戏啊，他真的是感情奔放啊，里面有太多的这种辛酸苦辣啊。你看这些站在他面前这些人，原来是要杀他的，后来没有杀他，却把他卖走，他心里面新仇旧恨呢，都在他的心里面。现在他完全有办法让这些人呢、啊、吃不了兜着走，对不对？要把他们全部杀掉都没有问题，因为他权高位重啊，对。但是呢，他不愿意这样子做，所以他心里面仍然有挣扎的啊。这个时候他就说了，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说了，我相信这句话一定是用希伯来话讲的哈。他开始暴露他的希伯来人的身份，而且不是别人，是他的小弟弟叫约瑟。然后他第一句话说，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吓得要死啊！哇，我们那么多年前把他卖到埃及去的这个人原来就是埃及的宰相啊！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相信真是吓得个不得了，他们想起他以前对他弟弟是做什么事情，这一下子如果他弟弟要报仇的话，他们真的是不得了了，所以非常的惊慌，所以忘了回答这个约瑟的话。约瑟问的是，我的父亲还在吗？因为雅各那时候已经很老了啊，很可能不在了，但是雅各那时候还在，只是年纪很大了，而且雅各那个时候呢在家里面听一定是非常记挂啊。他的儿子都出去了，包括他最宠爱的便雅悯都去了，然后呢也不知道埃及这个宰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很凶恶的人都不知道，对。雅各也是提心吊胆的啊，对。这时候想起来这么多年相见以后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父亲还在吗？你们可能知道，我在六个月大的时候，我是生在湖南哈，但我六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到台湾来，但是我的二姐却留在我的老家啊。那个时候是1947年的时候啊，这个我的老奶奶还在哈、啊。那么我们全家到台湾去，因为我的父亲要在台湾接收一个日本人留下来的农业试验所啊。我父亲当时也不大愿意去的，所以就说呢，到台湾去一个暂时的工作，2年就回来。那么因为我的老奶奶不肯跟我们到台湾去，所以呢就把我的这个二姐就留在家里面。 说了两年就回来了啊，结果两年就到了1949年，就回不来了。所以我跟我们家人跟我的二姐就离开了啊，而且后来音讯完全不全无啊，也不能通信，更不能够什么通电话什么，完全不知道。而且我那个老奶奶年纪已经大了，我常常这个在家里面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啊、有的时候想我的姐姐的时候，她就一个人关在房里面在那里哭啊。她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怎么会把这么一个自己的女儿摆在那个地方？而且老奶奶肯定不在了，不在的话这个女儿是谁养大的？恐怕也不在了。哎呀，她想到这里就泪流满面了，很后悔这一个决定哈。到19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在美国，然后做了这个教授了哈。那时候我有个机会到大陆去，在北大教书啊。80年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完了以后，这个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完了以后啊，才刚刚门在开一点点啊，我就有机会去。长话短说，我到了湖南，飞机停在那个机场，然后下来我就找我，因为我事先告诉我的姐姐我会回来啊，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不想来个人说我姐姐，因为机场迎接的人很多啊。对，我虽然我姐姐寄了一个相片给我，但她只有一个头啊，对不对啊？那么我还有一个大姐，我想我二姐大概跟我大姐差不多高吧，结果找半天也找不到这个人。后来看到那些角落上面有一个女的在那一直哭一直哭，走近一看，原来就是我的二姐，原来她比我的大姐要矮一个头啊。对，我不知道她多高嘛。哎呀，那个时候姐弟相会啊，抱头痛哭。我姐姐问的第一句话也是：“爸爸妈妈好吗？”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跟自己的父母亲离开时间很久了，但是有机会能够想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还是问的是：“爸爸，我的父亲还在吗？”这是约瑟的话。我的姐姐也问的：“爸爸妈妈还好吗？”他虽然知道爸爸妈妈还在，但是在遥远的台湾，已经那么多年没见面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我的故事哈。对，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好，那么约瑟呢就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段话非常重要哈，你看到没有？前面说是卖到这里来的。然后后面的时候是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那么他还继续讲啊，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神差我到这里来的，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这些话约瑟说的非常非常的刻骨铭心了、啊。你看他面对的这些人是他的敌人，是原来是要杀他的，后来没有杀他，把他卖掉。这些哥哥们，我相信约瑟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难受的地方，但是他却讲了这段话。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到埃及来。各位弟兄姐妹们，假如神差派我们出去做宣教士，那么我们大概会宣教士，我们差派的这个兄弟或者姐妹一定跪在前面，对不对？然后呢，教会的弟兄给他们弟兄姐妹们给他们按手祷告，然后呢差遣他们出去做宣教士，而且会给他们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帮助，甚至是金钱上面的支持等等等等，这叫差遣吗？对不对？但约瑟呢， 约瑟是被卖的。约瑟跟那些阿拉伯人，那阿拉伯人是骆驼商啊，对不对？他们经过这些沙漠长途跋涉的，对不对？然后在骆驼队后面有一个小伙子，那搞不好还是手都绑起来的啊，就绑在骆驼上面跟着骆驼走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然后走到埃及去，然后最后卖在埃及当奴隶。这个情况跟我们所说的差派完全不一样啊。只有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对我们人来讲是已经是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但是当你看到神在这件事情后面有他的美意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神差派。这就是约瑟。我们说约瑟实在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能够在这种很不好的事情当中看见神的美意，而且因为他看见神的美意，所以他就不责怪他这些哥哥们。我们继续讲啊，约瑟怎么能够饶恕啊？很明显的，约瑟做了一件饶恕的工作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然后我们再看一次啊，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什么意思？因为神在他的无穷的智慧当中，他就早就知道在整个的中东附近要有七个荒年，这荒年当中不晓得死多少人，因为没粮嘛，会饿死人的，包括雅各一家人了、雅各那么多的儿子，那个时候大概都已经结婚生子吧，大概什么孙子啊都一大堆了啊，非常多。那后来雅各全家搬到埃及去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一共70个人，所以一家非常大啊，70口啊。我们家现在大大小小加起来也只有11个人啊，不能跟雅各比哈、啊。对，那么所以雅各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家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要饿死的话，就70个人饿死啊，不得了。对，所以上帝有无穷的智慧，他早就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就预先的安排让约瑟到埃及来。所以约瑟到埃及来绝对不是偶然的，不但是神允许的，而且是神命定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你可能会对雅各对约瑟、被他打抱不平，那这约瑟这么倒霉呢，他这个预定的计划当中怎么会把一个这么一个年轻的孩子才17岁啊当做一个牺牲品，然后就送到埃及来。哎呀，我读创世纪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对约瑟这个打抱不平，但是我转念一想啊，约瑟在这种困苦流离当中有神的保守，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他不管到什么地方神与他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啊，我心灵得安宁，那首诗歌是怎么回事吗？写这首诗歌的人他是芝加哥的，他是一个很非常有钱的一个有钱人哈。那么他有4个女儿跟他的夫人，对，就坐船到英国去，结果在大西洋的上面的时候就碰到大风暴，船沉掉了，只有他的太太被人家救起来，4个女儿都死掉了。他太太被救起来就打了一个电报回到芝加哥。那么这位弟兄本来是跟他们一起去的，结果因为有些别的事的关系，所以让他的这些家眷先去，那么他以后再去。结果这电报回来说只有他的太太活下来了，他心里面痛苦的不得了。那后来他有机会再坐船经过大西洋，就在那个出海难的地方，他知道他的4个女儿就在底下，他心里面真是痛苦的不得了。可是他马上就知道我们在困难当中神赐给我们平安，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叫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非常非常的美，特别你知道它的背景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人不怕困难的环境，我们人不怕遭遇到很多很多的灾难，我们人怕的是在遭难的时候 没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雅各是一个在遭难的时候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的人，不然他怎么能够在遭难的时候，在他主人家里面当奴隶的时候，在那个监牢里面做囚犯的时候，他仍然辛勤的工作，努力的工作，结果得到他主人的信任。你就看到雅各是一个在灾难在苦难当中，他仍然能够顺服神，能够把他自己的最好的仍然拿出来，然后神的祝福就临到他，所以他是一个在我心灵得安宁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所以我们知道约瑟作为埃及的宰相这件事情也是神的旨意，因为如果他没有做埃及的宰相的话，他就没有机会，第一没有机会啊，让埃及整个地方在七个丰年的时候把粮食存起来，然后也没有机会在七个荒年的时候能够把粮食拿出来，不但周济了整个的埃及全地的需要，还有剩余的还可以卖给这些周边的人到埃及来买粮的。你看到这是神的计划啊，所以他做了不但是埃及的宰相，然后他受到法老的信任，他说他像法老的父亲一样，而且做他全家的主，而且是埃及的宰相，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后面一步一步的在借着约瑟的手能够完成一个神宏大的计划。我们今天看我们知道后来雅各带着他全家，我刚刚说过七十个人搬到埃及来，然后他们这一族在埃及这个地方壮大，等到过了四百年以后，他在后来神在呼召他们出埃及回到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的时候，他们估计大概是100万到200万中间的这么大的人口啊，这么多的人，然后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就是这些日子到了四百年以后啊，约瑟已经死掉了，这个时候呢神呼召摩西然后带领整个的以色列的全族回到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来，叫做迦南哈，那个时候叫迦南地。对，那么这些神这种宏大的计划，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瑟。如果没有约瑟的话，神的计划在这个整个我们今天回头看的话，可能很不一样啊。所以约瑟是一个在神手中所重用的一个器皿。好。那么约瑟看见神的计划，而且呢约瑟是一个顺服这个神的计划的人啊。我如果是约瑟的话，就算看到神这个计划，我不一定顺服哦。你想想要吃多少苦啊，那特别是他已经变成那个埃及那个主人家里面的这个管家哈，虽然官不大，但至少丰衣足食没有问题，是不是？结果呢被诬陷，被他主人的妻子诬陷，又下到牢里面啊，真是百口莫辩了啊。那约瑟也没有为自己辩白哈，他是就是一个很顺服的很温柔的人，他完全顺服神加在他身上面的，现在人看起来是非常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他都顺服啊。约瑟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好，然后我们看为什么约瑟他能够顺服呢？我们可以从他约瑟的给他儿子取名呢、啊、身上面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出来。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约瑟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痛苦和我父家的全家。各位弟兄姐妹们，他的这些痛苦就是他父家里面的，就是他父家里面那些哥哥们给他的，是不是？他说神让我忘掉这一切，所以他给长子起个名字就是忘了。然后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 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我如果是约瑟的话，我会给我的长子先取名叫做以法莲。因为什么？我记得的就是哇，这边生活好啊，所以给我儿子先取个叫做昌盛。他没有，约瑟取的名字，给他长子取的名字是忘了。各位弟兄姐妹们，饶恕要先忘记哦。你如果没有忘记，你不能真正的饶恕哦，你心里面那个苦毒还在那里啊，围绕着你的心还在那里啃吃侵蚀你的心，你怎么能够真正的饶恕啊？所以约瑟是一个真正懂得饶恕的人，所以他说神啊，你先让我忘了，忘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感谢主，能饶恕当然是恩典，能忘记更是恩典啊。我们人啊真的是忘不了啊。我发现姐妹们特别这样啊，这个有些什么不愿意快的事情呢，什么是20年30年前发生的事情，一吵架的时候全都记得，这是很奇怪。求神赐给我们都能够忘掉啊这些不愿意快的事情啊，能够真正的彻底的能够饶恕对方啊。对。然后约瑟是不是有挣扎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出蛛丝马迹，约瑟到底是人呢、啊、他会有挣扎的。你看约瑟第一次看到哥哥的时候，圣经上面有一句话，约瑟想起从前做的那两个梦，第一个梦就是那禾捆呢、啊、都向他的禾捆下拜，第二个梦是他梦见太阳月亮，然后还有11个星星向他这个星下拜。哇，就代表预言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这些哥哥们都要向他下拜啊。他就想起这两个梦，这个两个梦是在他被卖到埃及之前所做的梦。对，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你知道假如说是这个宰相说你们是奸细，那么当然下来就是要把他们抓起来了，关起来，因为奸细嘛啊，也不用审了、啊、所以是不是约瑟在这个时候也想报仇啊？我想约瑟心里面也有挣扎，现在报仇的机会到了，我如果要让这10个人要受很大的灾难，要比我以前受的灾难更多，约瑟完全可以这样做的，说他们是奸细，然后要把他们全关起来。我相信约瑟是有挣扎的，我刚才说过约瑟哭了3次，约瑟这3次哭啊都是有原因的，我相信都是因为心里面有挣扎，特别是看他的小弟弟的时候，他爱弟之情发动了、啊、他哭了一场，因为他的对小弟弟的这种爱慕之心是他一直都有的。我相信他在牢里面关的时候，他想念最多的除了他的爸爸以外大概就是这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是他说非常宠爱的小弟弟。他的母亲拉杰死掉了，就是因为难产生这个小弟弟死掉了，所以我相信他看到这个小弟弟他也想起他自己的母亲，有很多很多的思念，所以他又哭一场啊，最后认他的这些兄弟们的时候他大哭一场，虽然他叫这些人都出去，但这些人在外面照样听到他大哭，知道是约瑟在大哭。我相信我如果是约瑟的这些仆人的话哈，也觉得约瑟也是很奇怪的人，怎么跟这些希伯来人在一起哈？这个而且还大哭，又不晓得搞什么名堂，对不对？这是我们国家的宰相啊，李克强会这样哭吗？就我想起来哈，这个哭啊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哭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发泄的啊。我们很熟悉的在诗篇上面有许多的大卫写的诗，大卫我们那些诗你就发现神啊 你咒诅这些坏人，什么等等等等这些，哇，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这种恶毒的这种诗篇啊。解经家告诉我们，这种叫咒诅诗是什么呢？是大卫借着在神的面前写这首诗歌的时候，能够把心里面的那些负面的情绪把它发泄出来。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你如果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发泄的，可以的。可能是一个大哭一场，可能是在那边摔枕头，打椅子打桌子都可以。但是这个发泄不要发泄在人的面前，还是应该在一个密室里面啊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相信约瑟哭了三次，他是在里面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一个发泄啊。这圣经上面不但是允许这样的发泄，而且非常的鼓励这样的发泄。我们都是人啊，我们人会有挣扎的，会有心里面有很多难受的地方。你说饶恕就饶恕掉了吗？没那么简单啊，需要发泄的。然后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然后后来又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你看到啊，从他用的字从卖变到差，这个多大的改变了。卖是很负面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别人把他卖走。卖走意思就是说他以后要当奴隶，他要完全丧失他的自由。差呢，差不一样，差虽然也是离开家，但是带着人家的祝福，带人家的支持。卖跟差有十万八千里的区别。但是约瑟他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透过神的计划来看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不是被卖，乃是被差。而且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所以从人看起来的话，是人在卖他，但事实上是神在差派。所以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能饶恕，要能真正的饶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计划？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座的各位，你心里面对某些人有苦毒吗？这些苦毒可能是你的父母，也可能是你的哥哥，也可能是你的丈夫，你心里面不愿意饶恕。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能够真正的饶恕，能够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必有他的美意。对约瑟来讲，约瑟的后来的下场非常的好，他成为这个埃及最伟大的一个宰相。我相信他对埃及不但是那七个荒年能够平安的度过，哎，他制定了这个20%的税收的这个制度，这个加惠整个的后代。约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非常了不起。我们看到神的手在做工，神有他自己的计划。饶恕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教导。耶稣基督在亚太福音里面讲到，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都得罪了神，神本来要惩罚我们的，但神却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一样照样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如果不饶恕那些人的话，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保罗说的话。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新约的这些圣徒们，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饶恕，我们在家庭里面也要彼此饶恕。我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有一个电影， 叫做 Amish Grace， 中文翻译叫阿米士人的恩典。怎么回事呢？不久以前了，2006年10月2号，差不多还不到11年，在宾夕法尼亚州 Lancaster 这个 county 里面，就离我们的这个使者协会啊很近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阿米士人住的地方。那个社区里面有一个小学，有一个学校，都是阿米士人啊。阿米士人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虽然生活在今天的21世纪，但他们过了200年前的生活啊。他们不用电，所以当然更没有汽车，全部坐马车。然后呢，他们当然因为没有电，当然也没有电脑，所以也不会用手机啊，也没有 computer。他们都是务农的，都是在那里做庄稼的，所以我们每次到那里去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他们 Amish 里面所种的那些什么玉米啊，什么那做的那些东西，非常非常的新鲜啊，而且非常的有机，非常的营养啊。虽然他们的烹饪不是很好啊，对，但是他们东西是非常，食材非常的好啊，对。然后在10月2号那年10月2号，悲剧发生。有一个人，这人是一个送奶的工人，叫做查理罗伯特 Charlie Robert， 他拿着枪闯进这个学校，然后枪击10名6到13岁的小女孩，造成5个人死亡，最后他自己饮弹自尽啊。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人呢，他的太太刚刚给他生了一个小女儿，这小女儿生下来不久就死掉了，她非常的痛苦，因为在她小女儿生病的时候，她大声的向上帝呼求，求上帝医治她这个小女儿，结果小女儿还是死了，所以她就抱怨上帝，她上帝要给你点颜色看，她举目一看，什么人最亲近上帝啊？就这些阿米什人，所以她就做了这种傻事儿。最后他自己也丧失生命，这件事情简直是晴天霹雳。这些人阿米什人，他们住在宾州那个地方，像世外桃源一样，在他们之间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们阿米什教会的长老首先就召集这些所有的这阿米什的群众，包括那些家里面死了女儿的，跟他们说，说你们愿意饶恕吗？你愿意饶恕这个人吗？哦，那哭啊，哭成一片，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最后他们决定饶恕，然后教会的长老带着这些家里面死了女儿的人，亲自的跑到这个 Charlie Roberts 家里面去安慰他的妻子，安慰他的父亲，因为今天在他们家里面也死了一个人，叫做 Charlie。 这件事情轰动全美国，真的是给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叫饶恕。这个电影里面还讲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女儿10岁被这个 Charlie Robert 给杀了，小的女儿没有被杀，小的女儿6岁。然后她回到家里以后，小女儿就跟她爸爸讲，她说我恨这个人。她爸爸就跟她说了这句话，她说憎恨是一件很沉重很饥饿的事情，伴随而来的是无数锋利的牙齿，然后她会逐渐蚕食你这颗心，却让爱无处可止。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当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仇恨的时候，它不但侵蚀我们的心，而且更糟糕的是让爱无处可止。人家要爱你，你要爱别人，这个爱已经没有地方了，因为你整个心都被仇恨 说占据了。所以饶恕是对自己的一个解脱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后来这个 Charlie Roberts 他有一个葬礼啊，他也是基督徒啊，所以他的教会给他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葬礼，很少人去，但是 Amish 包括被他杀的这些小女孩的家里面都去了，阿米什的长老也带人都去安慰这个 Charlie Roberts 的妻子跟他的父亲。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饶恕不能说是我就算了，我就这件事情我就不过问了，这叫做忍耐。什么叫恩慈啊？恩慈要主动的对他好，对你好啊。忍耐是被动的，我不跟你计较了，这叫做忍耐。但真正的爱除了忍耐以外还有恩慈，还要对这个人好。他对不起你的，你不但不追究，你还要反过来对他好。这个 Charlie Roberts 的葬礼他们可以不去的，我不追究就算了。没有，这些阿米什人他们参加他的葬礼，去安慰 Charlie Roberts 的妻子跟他的父亲。我看你有非常的感动，这真是只有靠着耶稣的爱我们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最后我们看到约瑟预表耶稣，圣经上面说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耶稣牺牲了自己，成全了我们。我以前在匹兹堡教会有位弟兄，他做见证，他说我以前在国内听到的都是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他说我跑到美国来，这教会你一听却是我死你活的，不是你死我活，是我死而你活。他特别感动，他就信耶稣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耶稣的榜样，他是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别人。约瑟也是一样，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别人，所以他预表耶稣。耶稣有挣扎，耶稣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他有挣扎的，但最后他选择了顺服。耶稣看见神的旨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约瑟也看见神的旨意就愿意顺服，因为约瑟的顺服带来了莫大的整个希伯来族，有今天我们整个的旧约的历史。约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呢，我们愿意顺服吗？当我们看见神的这个伟大的计划，我们应该顺服。有一首诗歌说，我虽然泪流满面，唯愿主的旨意成全。这是我今天留给大家的一句话，希望我们在受苦的当中看见神的美意，我们虽泪流满面，但是我们愿意神的旨意成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谢谢你把约瑟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约瑟预表你的儿子耶稣，你的儿子也有挣扎，但他却愿意顺服，成全了整个的救赎的大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仍然有没有饶恕的人，求主也让我们能够不但能够饶恕，而且忘记，不是嘴巴讲讲就算了， 除了忍耐还有恩慈，这件事情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关键。愿你的旨意成全，虽然我们泪流满面。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